我们继续学习诗篇这一卷书。我们之前学习到了诗篇第八篇，诗人对神的赞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诗篇第八篇，我想真的是一篇很美好的诗篇。你大概还记得诗篇第八篇头尾一致的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么在如此宏伟的宣告神的荣耀之后，我们希望看到什么呢？我们来读一下诗篇第九篇第一节。在诗篇第八篇之后，诗篇第九篇第一节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虽然很难为诗篇写一个简单的概述，但我们必须认同这些诗篇排列合理，至少在第八篇和第九篇之间有一个自然的思想延续。而且如果我们看第十篇、第七篇和第九篇，他们之间隔着第八篇，这将会让我们有印象更加的深刻。因为诗篇的第七篇最后一节说，我要照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诗人在诗篇第八篇赞美主之后，在诗篇第八篇中赞美了耶和华的名。诗人在诗篇第八篇赞美主，在第七篇第八篇之后，在第九篇继续说，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如果你比较这几个诗篇，就会看到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诗篇第九篇的标题有点难以理解，第九篇的标题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变木拉变，这告诉我们这个诗篇的作者是大卫。交与灵长到现在为止并不难理解，然而最后说木拉变，木拉变这个词的含义存在争议。让我举例说明，木拉变不是意义，不是从意思翻译过来的，而是从音译，是从希伯来原文的发音直接翻译过来的。一些圣经，比如新国际版英文圣经，将之翻译为儿子之死。有意思的是，一些圣经译本，比如英语标准译本和新美国标准圣经的编著，都写着可能是音乐或礼仪用语和儿子之死。因为这样一个猜测，有些解经家认为这个诗篇的标题应该写儿子之死，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之死。然而这个说法猜测性太强，不值得遵循。尽管不是很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这个词很可能是指音乐方面的，要么用这个调来唱，要么照这个方式来演奏。自然我们无法确认这首诗的内容是指大卫生命的哪个时期，但我们都知道大卫在胜过许多敌人之前经历多年的艰苦奋斗。此外，正如第诗篇第九篇第十一节提醒我们那样，这首诗是在约柜被带到耶路撒冷之后写的。 因为十一节称耶和华为居锡安的耶和华。从诗篇第九篇，我们来到诗篇第十篇，看到了在生活沉重压力下 的祷告。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九篇和第十篇的结构。要学习诗篇第十篇，我们有必要至少快快地读一下诗篇第九篇，因为这两个诗篇的联系非常紧密。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这两个诗篇中的一些共同之处。比如诗篇第九篇一到十二节赞美主拯救的大能，之后十三到二十节恳求主继续这样的拯救。因此这是赞美和祈求相结合的诗篇。前面感谢神的拯救，后面求主继续的拯救。如果我们一起阅读这两个诗篇，我们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在患难的时候，诗篇第九篇和诗篇第一节，在这个短语在患难的时候出现在这两个诗篇中，只在这两个诗篇中看到这样的短语。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受欺压的人，这个词也出现在这两个诗篇中。还有这两个诗篇的结尾都提到人。比如诗篇第九篇十九节二十节，诗篇第十篇十八节，还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直到永永远远和求你起来，这两个短语也出现在这两个诗篇中。其次，诗篇第九篇被认可是大卫的诗，然而诗篇第十篇没有给我们任何有关作者的线索，但是总的来说都相信是大卫写的。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这两个诗篇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两个诗篇被排在前后，第九篇被认为是大卫的诗，加上这两个诗篇的相似之处，那么这两个诗篇都是大卫所写的，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结论。这两个诗篇中有离合诗的特征。我发邮件给你们稍稍的解释离合诗的特征。离合诗的形式具有独特之处，虽然每一句话第一个字母在希伯来原文中不是总是按顺序排列的，然而离合诗在句子的前面或后面，它们的字母是按照顺序排列的，在希伯来原文中。尽管这两个诗篇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是按照这样的次序，然而在这两个诗篇中还是很容易辨认出离合诗的结构特色。顺便说一句，在诗篇第一卷中有三个诗篇我们称之为创造赞美诗，它们是诗篇第八篇、二十四篇和三十三篇。巧合的是，所有这些诗篇都在离合诗之前。因此诗篇第八篇出现在离合诗诗篇九篇和十篇之前，诗篇二十四篇出现在离合诗诗篇二十五篇之前，诗篇三十三篇则在离合诗诗篇三十四篇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诗篇以这样的方式排序。诗篇第九篇和第十篇在七十士译本中被视为一个诗篇，希伯来文本将两个诗篇分开，而希腊七十士译本的希腊译本 将这两个诗篇视为一个。主前50到68年的库姆兰手稿，在诗篇第十篇第一节之前的空白行，证明了这一个分割。然而诗篇第十篇没有标题，这个标题的缺失支持了这两个诗篇的原始统一性。再来看一看诗篇第九篇和第十篇离合诗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在希伯来原文中，诗篇第十篇开头的字母是接着诗篇第九篇之后，是有一个延续的。诗篇第九篇和第十篇是有这样一个延续性。诗篇第十篇的最后几节清楚地呼应了诗篇第九篇的内容。我预备了很多我查考了很多有关这些诗篇学术性方面和专业的研究，但是我在这里只是大概地说。诗篇第九篇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大卫为何在诗篇第十篇中继续祷告的原因。诗篇第九篇告诉我们信徒在地上现实的生活。诗篇第九篇以赞美神开始，以拯救的祈求结束，因此很难知道这个诗篇是赞美诗还是祈求诗。这两个要素是如此的相互融合，以至于说是二者其中一个都是不合理的，两个都包括了。我希望这一点鼓励我们所有人，而不是令我们灰心。这种鼓励来自信徒现实生活中的两个方面，有信徒生活中有喜乐的时候，我们向他献上感谢。有得胜得解救的时候，大卫在诗篇第九篇3到4节中说，神使仇敌转身退去，为他伸冤。在第5到6节中说，神灭绝恶人。7到8节中，大卫宣告神作为审判者的至高统治。9到10节中，因此神的子民倚靠神。11到12节中，他们不由地赞美神，因为他纪念自己的子民。同时也有患难中祈求的时候，在13到14节中，大卫恳求主看他的苦难，他还要处理其他的困扰。在15到16节中，外邦人设谋，但他们注定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17到18节中，恶人将灭亡，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这表明大卫生活中仍然有恶人出现。在18到19节中，大卫恳求神审判外邦人，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信徒这些不断变化和掺杂的经历，是义人和恶人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这两种人看到他们的不同。恶人被称为我的仇敌，外邦人仇敌，贪财的，神一切敌人，坏人和强横的人，这些都是恶人的其他名称。然后我们也想知道这两个诗篇中是如何形容义人的。他们是这两个诗篇中是这样形容义人，正直的人。 被欺压的人，认识神名的神的名的人，寻求神的人，困苦人，贫穷穷乏人，谦卑人，困苦的人，无辜的人，无依无靠的人。义人和恶人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是信徒属灵生涯的常态。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与许多信徒所想的不同。许多信徒认为，信主以后我们就会蒙福，我们就会享福。然而圣经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二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喜欢听别人的称赞，我们喜欢听别人说我们是好人。然而那些敬虔度日的人将会经历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比如是辱骂和逼迫。义人的生命不断地展现他们的公义和基督的荣耀，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与恶人的有冲突。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世度余下的光阴。因此有时神是允许信徒经历患难和困苦，这样他们毕竟从神的旨意。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诗篇第九篇和第十篇之间的思想延续，现在我们来特别看诗篇第十篇。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祈求的诗篇。我们可以说诗篇第九篇庆祝仇敌及外邦人的失败，相比之下诗篇第九篇庆祝敌人的失败，相比之下诗篇第十篇则是大卫自己同胞中的叛教和欺压人的人。尽管这诗篇后半部也提到了外邦人，首先诗篇第十篇的开头两节经文问耶和华呀，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一开头诗人在问为什么耶和华不来拯救困苦人。有时人们将这理解为是诗人的抱怨，说大卫在向神抱怨。然而这里这个问题所表达的既不是抱怨也不是怨言，而是一个强烈的愿望，盼望神不要当言。一个对神的渴望，求你快来，求你听我，这是一个强烈的盼望。在第一节中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有时我们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患难的时候神站在远处 不听他们的恳求呢？对恶人的第一个控告在第二节前半段，说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这告诉我们诗人陷入严峻的情势。还有一个词，这句经文中用的一个词火急，用来形容受欺压人的感觉，被恶人欺压的结果。不敬虔的人是恶人，他们犯罪，对神和他的子民怀有恶意。恶人骄横作恶，他们骄傲自大。我们在第二节后半段中看到对恶人的有关对付恶人的第一个祈求，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就文字来看，就这样来读的话，听起来好像诗人正在向主祈求，愿主让恶人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说无论恶人设下怎样的计谋，他们都求主让恶人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英文不同翻译版的圣经对第二节后半段，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就文字来看，听起来好像诗人向主祈求，愿主让恶人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这句经文给人的印象是主语是他们及恶人，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在这个祷告中，诗人在第二节一开始讲述了恶人的行为，并向神祈求令恶人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还有其他的解经家将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他将这句话中两个不同的主语分配给两个不同的动词。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第二节，就会看到两种人，恶人和困苦人。因此这些解经家将第一个动词现在用在困苦人，第二个词动词所设的归给恶人。因此这句经文变成困苦人被陷在恶人所设的计谋里。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这句话将被翻译为恶人被陷在，这句经文将被翻译为困苦人被陷在恶人所设的计谋里。 有些翻译本更倾向于这种翻译。我无法确切认定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但我还是倾向于将这句经文解释为愿恶人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下一节经文第三节的第一个词是因为。在向神指控恶人对困苦人的欺压后，诗人求神让恶人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然后在第三节他开始解释为什么他提出这样的请求。我想就上下文来说，这样的解释比较合理。诗篇第九篇十五到十六节也做了同样的祷告。诗人在第三到十一节中列举了恶人的罪恶，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或作祝福贪财的。恶人以为没有神，第四节。恶人不在乎神的审判，第五节。恶人抱有虚假的自信，认为自己不会动摇，第六节。恶人有一个邪恶的舌头，满口恶言，第七节。恶人设计伤害无辜的人，第八节。恶人伤害困苦人，第八到第九节。恶人伪装自己，好像他是谦虚的人，第十节。恶人自欺欺人，以为神没有看到他的邪恶行径，第十一节。让我解释这个诗篇里的恶人。我可以总结这几点。首先，恶人没有羞耻之心，他们不知道何为羞耻。第三节说，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翻译为自夸的希伯来语是 Hillel，这个词出自 Hallel， 意思是赞美。哈利路亚也是来自相同的词根。恶人不仅认可贪财的，还祝福他们。恶人远远没有掩饰自己灵魂中可耻的欲望和激情，反而使之成为崇高的赞美对象和基础，想象自己高过人和神的一切限制。这是 Delitzsch 的评语。他们祝福贪财的，他们祝福贪财的人。比较箴言比较箴言第一篇十到十六节的话，箴言第一篇十节，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辜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这就是贪财的人。第十四节说，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第十五节，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血。这段经文所说的与恶人所行的相反。因此我们了解到，能感到羞耻也是一种恩典。 当我们做了可耻的事，有羞耻之心时，我们不得不赞美主，因为这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我们做了可耻的事，不感到羞耻时，我们是陷在黑暗里。恶人面带骄傲，他的整体思想趋向于没有神。因此他们犯罪好像没有神，或者说他们知道有神却轻慢他。恶人依靠虚假的安全感，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恶人行事自信，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他所行的都成功。我想这种心态不仅是在恶人，在不信神的人当中，甚至在一些自称为信徒的人当中，他们虽然知道有神，却轻视他，认为神没有看到。我称为这些人为知道有神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享受这暂时的成功和发达，他们生意发达，孩子也都很好，无论做什么看似都很顺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恶人也可以说没有神，因为他时常稳固，因为无论他怎么做总会有理想的结果。显然这些人的成功使受苦的义人感到困惑，这就是为何诗人在第一节说，耶和华呀，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不怕神的审判，神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因此不会让他良心不安。恶人不惧怕任何人，包括他的敌人，他向他们喷气，喷气。他向他们喷气，因此恶人轻蔑地打击他的敌人，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毫不费劲地胜过敌人，而是以他骄傲和傲慢的态度，让敌人知道他不将他们放在眼里。恶人放任舌头出恶言，无论他们想说什么，他们就说了。他以不敬虔、自以为是的态度向自己的心说话，他以为自己会永远亨通，我必不动摇。这是他们的自信，这与诗篇第十六篇八节和三十篇六节义人的宣告形成对比。诗篇第十六篇八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 一人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信靠神。以同样的方式，恶人说了一样的话，因为他对自己有信心，他相信自己永远不遭灾难。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这实在是积极思考的一个好例子。他认为自己不会患难，不遭灾难，不会动摇，这是他们自以为是的信心。他满口是咒骂、诡诈和欺压，咒骂各样的诡诈和欺压，这个词有暴力的意思。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十四节中用这个表达来形容人的败坏。罗马书三章十四节，满口是咒骂、苦毒。我觉得苦毒这个词很有意思。我相信信徒应该不会咒骂，我希望不会，但是有时他们心里仍有苦毒。有多少信徒心中有平安，没有苦毒？恶人用恶言伤害他人，他的舌底是毒害奸恶。他们的舌底是毒害奸恶。我再次想着联系到信徒，因为许多信徒也以言语伤害别人。他们的借口可能是他们想要坦诚，那个人觉得自己可能有权利坦诚地说这些话，然而听的人也有权利不听这些话。一个人的言语显示一个人的品质和他的成熟。我们的舌头可以是各样恶毒的根源，恶人甚至找机会伤害他人，他在伺机而行，他像个强盗一样埋伏在路边拦路抢劫无辜的人。他选择在村庄里埋伏，在那里人的防卫比较低，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因为隐藏对他们比较安全，不会被发现。在那里他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同狮子蹲在洞中。尽管他们埋伏，胆怯埋伏，却被比作像狮子。他在等候困苦的人落单，在他们缺乏防御的时候杀害他们。他像一个猎人一样，通过拉网把困苦人掳去。他像狮子一样埋伏，要掳去困苦人。恶人任意而行，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认为神掩面永不观看。这意味着他们认为神并不关心，也不想知道这些可怜人。这样他们否认神的真理，他认为神没有看到他的错误，他自欺欺人，他的想法绝对是错的。他捏造了自己想象中的神，让自己感到安心。有时我有这样的问题在我心里，一些有关一些信徒的生活， 因为他们所想所信的与圣经不相符合，但他们非常相信这些。因此人真的是有这样的，人真的会有捏造自己所想象的神的时候，却不符合圣经所说的。比如神是谁，圣经是什么，如果你读过系统神学，你就会听过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这句话。因为人无法知道神，唯有通过圣经人才能认识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知道的第一点。然而很多信徒都不读圣经，很多信徒都没有系统性连续性的学习圣经。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都不能说他们读圣经，但是你若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圣经中神是怎么样，谁是神，神是怎样的一个神。他若不读圣经却说自己信神，那么他们所相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呢？那个神肯定不是从圣经而来的，因为他都不读圣经。因此虽然他说自己是神的信徒，呼求神的名，然而这个神是他们自己所想象的神。他对神的一切认知都是自从自己的心理和想象而来的。我们认为自己是信徒，能够以圣经的方式来教管自己的孩子，但我们若不读圣经，我们就无法做到。相反的，我们捏造自己的神，让我们自己感到安心。我们认为自己是在行神的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神没有看到或忘记人的罪，那么神与其他神灵或偶像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他从恶人从这些错误观念中总结，他不会受到任何审判。他否定了神的公义，他暂时的发达不受到罪的审判，使他愈加的否定神。因此我们看到有时义人和恶人都认识到这个世界缺乏公义，但是他们的动机是不同的。在第十二节和中有三处祈求，在随后的经节中都有详尽的解释。首先诗人恳求主起来，因为他被恶人欺压，他恳求主起来，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起来。第十五节说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 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因此他求神的公义，主啊，起来，求你起来。神还有，因为神是王，在第十六节说，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他告诉我们，神统管万有，神查看一切，他统管万有。他求神起来，来处理这个情况。他求神起来。第二，诗人恳求耶和华举手。求神举手的主要原因是要神显示他的能力和审判罪人的意愿。因为罪人认为神并不关心，恶人在心中说神不会追究他们的罪恶，因此他心中说你必不追究。这种思想揭示他们对神、对人、罪恶、正义和公义的误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恶人以为神不会审判他的罪，并且以为没有神，因为他们并没有受到惩罚。这个想法挺有意思的。恶人认为没有神，因为他们行恶没有受到惩罚。他们行恶却没有受到明显的惩罚，因此他认为没有神。他们知道自己在行恶，却没有受到审判，因此整个不敬虔的世界都感到没有神。因此即使不敬虔的世界也将对罪恶的公义视为神存在的证据。他们也看到世上正义的必要性。然而神看见了，他看到了作恶的和无辜受害的人。神的本性将以他的手施行报应。这意味着神看到了圣徒的苦难，并要以手施行报应，扶持他们。软弱无助的人将所有的重担都交托了神。报应不在于我们，而在于神。审判和公义不是从我们而来，而是从神而来。因此神将自己交给神。穷人也指无助和不幸的人。穷人也指无助不幸的人。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恶人心中神的概念与圣经中的不同。对神的误解产生不同的信心。与恶人所想的不同，神观看一切并施行报应。第三，诗人求主不要忘记谦卑的人。神是孤儿的帮助者，谦卑人的心愿神也早已知道。谦卑人的心愿是主在他们心中工作的结果，神预备了他们的心，并知道他们的心愿。 通过听见他们的呼求，神建立他们的内心，即给予他们新的勇气和对未来的光明前景。在这一点上，诗人所得的确据确实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出来。他知道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也听了所有在恶人手中遭受苦难的人的呼求。神知道并扶持他们。神的儿女一人将自己 交给神，在患难的时候，周围的环境看似并不好，即便在这样的时候，神扶持他们，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来到神面前，知道向他呼求，知道神并施行公义。通过施行公义，强横的人不再威吓孤儿和受欺压的人。如果我们将这节经文与诗篇第九篇19-20节比较，我们就看到神和人之间的巨大反差。地上的人这恶人远远无法与天上的神对抗，恶人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诗篇第九篇和第十篇以同一个主题交织在一起，就是在受欺压的求拯救的祷告。恶人行不义，因为他们心中认为没有神。他们不仅心中认为没有神，甚至他们对神有误解，认为神并不追究。他们伤害无辜的人，但无助的义人仰望神，并求神为他们起来，摆脱痛苦和患难。神是永生的神，他听他子民的祷告，查看恶人的罪恶。我不知道你经历怎样的压力，你有怎样的重担，然而 我盼望你也能在患难中做这样的祷告，求神起来，求神举手，不要忘记谦卑的人。这也是我的祷告，求神起来，举手，施行审判。我希望这也是你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义人和恶人之间存在持续的冲突。我们主，在我们患难的时候，在生活的重担之下，帮助我们。我们有这样的特权，能够将我们的重担卸给你。通过祷告，主啊，这也是我们祷告，求主起来，求神举手，不要忘记谦卑的人，乃是奉主名。